陈光诚律师，中国政府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之后呢，2016年以来允许一个家庭生第二胎，现在又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三个孩子的政策。中国开始实施三孩政策，是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吗？你的看法？
这次中共的这种绕开国家、绕开政府，由这个党的政治局会直接决定做出这个调整呢，实际上是表现出中共对于通过暴力强制实行了超过他执政时间一多半时间的这个邪恶政策呢，已经彻底失败了，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这个失败呢，中共又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愿意通过。直接废除的话，就会引起这个大家对这个政策彻底失败的一种解读。那这个呢，中共是不愿意看到的，也唯恐担心会产生其他的连锁反应，所以他把它改成一个三孩政策。在这里，我也想特别强调，其实这个早已经不是什么政策了，因为中共已经通过了一个计划生育法，这个已经是一个法律，和原来在没有法律之前通过这样一个所谓的国策来推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中共至少啊，哪怕是装装样子，也应该像2015年把一胎化政策改成二胎化政策一样，通过全国人大的立法机关来改这个东西。但是很明显，这次中共没有这样做，他是通过政治局啊，也就是说党的最高权力中心直接绕开政府、绕开国家，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啊，这个很显然就是说背后是有故事的。因为，要不然，因为这个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会可以随时开，它可以随时做，那么，这说明背后的危机不容小视。所以从整个，从我所了解到的信息来看啊，就是说除了中国社会的严重老龄化以外，这个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落入这个出生率的这个陷阱，也就是说，一旦落入到这个陷阱，1.5%之下吧，就很难再恢复到一种正常生态平衡的状态。所以，不管当年的鼓励多生，还是后来的暴力计生，以及现在的又让大家多生这样的一些政策，都充分说明了中共在中国推行所谓的他的这些政策呀，是非常非常随意的，完全没有远见的一种做法。
分析人士指出呢，说要逐渐缓解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这个趋势，中国政府必须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和配套措施。但过去40年一胎化的这个计划生育呢，种下的恶果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消除。你的看法？
我觉得几十年恐怕消除不了。如果单纯仅仅指这个人口政策，你就根据奥地利人口学家这个卢茨的说法，就说正常的社会啊，人口出生率应该是在2.1%这样一个状态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生态平衡。由于正常的自然生态平衡已经被中共人为的，无论是当年鼓励多生还是后来的暴力计生，都是打破了这样一种生态。这个人为的破坏呢，使得社会这种平衡彻底的失去了，不仅仅是人口现在已经降到了1.3%的这样一个深入的生育率陷阱啊。之所以叫它陷阱，就是说一旦掉进去啊，再爬出来这个可能性太小。所以就仅仅是人口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生态平衡都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如果仅止这一点，我也觉得可能最少需要几十年。另外一个就是说，计划生育的暴力计生政策40年来给中国带来的问题，远不仅仅是生育率现在没有办法恢复的问题，还有像这个，社会道德问题、老龄化问题、对人生命的不尊重等问题，以及在人们心中形成的那种由于这个独生子啊导致出生的这些人自私贪婪等等，给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而这些问题绝对不可能在几十年内能够恢复过来。即使是中国抛弃了独裁专制，走向民主以后，那么这种道德的重建恐怕几十年都完成不了。所以，而且这个还是建立在这个转型正义完全 能够推行的情况下，我们看看台湾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实际上台湾的转型正义到现在也还没有完成。那大家想想，台湾从八几年开始结束这个一党独裁以后，这已经多少年了呀？所以这个真的是很不乐观。所以中共他的犯罪，他的恶行给中国带来的后果，现在才开始越来越快的、越来越多的显现出来，以后恐怕还会更多。即使中共再出台一些什么奇葩的招数，也只要这个体制不改变，那很可能接下来的这些招数又会是造成新的问题的一个起点。因为中共也通过几个错误来掩盖，或者是试图纠正原来的他错误，那这样呢就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种中共的错误越来越多，造成的后果也会越来越多。
那么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呢，虽然中国宪法保障男女平权，中国法律也禁止性别歧视和怀孕的就业歧视，但由于缺少制度保障，受害者找不到适当的救济管道，他们的投诉往往是无法成功，即使经过重重困难最后胜诉，可能获得的赔偿也无法弥补打官司的成本，更无法对企业产生任何有效的阻吓作用。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还是用西方观念解读东方故事了。这个中国本身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是吧？在专制之下怎么可能有法治呢？没有法治你非得用法律的思维去考虑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你想想，中共可以绕开国家，绕开政府，直接通过政治局会议就做出这样的重大调整，那国家和政府是个什么呀？只是中共手里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在考虑这些问题上，我觉得真的他们关心中国的问题，我觉得我这是值得称赞的。可是他们关心中国问题的方式是不对的，因为中国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你是不能用一种习惯了红灯停绿灯行的这样的思维去考虑隔壁上的行车路线，或者是沙漠里的怎么旅行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种状况下，就是现在你是没有办法在共产专制体制之下去讨回所谓的公道的，而且整个法律系统现在也只是以形同虚设，只是中共维持它专制统治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这个系统这个设计就注定了不可能会给你公道。所以这个在中国你说靠这个法律去维权，我觉得怎么说呢，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那是太理想化了，那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一条死路。
那么另外呢，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认为呢，实施三孩政策或已为时过晚，因为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而中国卫健委提出的这套配套措施都是中国的近邻日本已经在做的，其效果呢也十分有限。你的看法？
我觉得他说的对，完全放开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何况中共还假惺惺的弄个什么三孩政策。这个本身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别忘了，不管你中共出台几台政策，几台这个相关这类的法律，都是没有逻辑、没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因为一个党无权决定他的人民啊，中国人民可以或者不可以有多少个孩子，哪怕共产党定出个说中国人民一对夫妇可以生300个孩子，那这个也就是说，这法律应该现实当中对中国人民生孩子没有什么任何的限制了。可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从法学的角度讲，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就是说你中共有没有这个权利？谁赋予你可以决定人民可以生多少孩子的权利？这个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这个政策本身呢，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啊，这个新华社，中共的喉舌新华社直接在微博就发出这个消息，很短的时间内收到31000多条评论，其中29000多条 占93.4%，直接说我们根本就不会考虑去多生孩子。啊，大家想想，这样一个比例表这样的态，中共这个政策会起作用吗？会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然后后来新华社写的文章发出来以后，也是很短的时间收到26万多条，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说爱谁生谁生，反正我不生啊。你想不让生的时候就暴力计生，现在缺韭菜了又开始，韭菜不够用了又开始让大家多生啊，这样的一种。那共产党后来就没办法把这些东西就本来他打算把这个放在网上是应该是一个星期，但是不到一天嘛，就赶紧把它下掉，包括那些评论全部都下掉。但是幸好还是有网友截图了。那这老百姓这一系列的反应说明啊，就是共产党你现在不管推行什么东西，老百姓根本不信任，不会去按照你所谓的推行的这些政策的想法去做的。其实所谓的二胎化政策已经就非常清楚的说明这一点，共产党推出的这些政策是不会解决问题的。当时他推出二胎化政策的时候，他就以为能够解决缓解，或者说别说解决了，就是缓解老龄化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至少你看看回头看看，最近四年中国的出生率是持续的下降的。2019年的时候1465万新生儿，那去年却只有1200万。如果没猜错的话，今年到明年统计的时候，我认为会跌到1000万以下，非常有可能。这样的出生率持续的下降，这个降幅率达到18%以上，大家想想几年下来中国会怎么样？老龄化已经2亿6000万，再过几年3亿。根据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定义以及这个平均寿命，再过几年，这2亿多3亿人离世以后，中国会是个什么情况？所以中共造成的恶果，即使他全力去挽回，矫枉过正，恐怕也挽回不了。嗯，哎，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政策，中共即使全面放开，也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刚才我提到的，就是不论是新华社的微博，还是新华社写出的文章，93%以上的中国老百姓都表示爱谁生谁生，他们不会生，这样一个反应就清楚的说明，中共采取的措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呢，中国人民现在他的负担非常非常重，不可能跟着中共的指挥棒去走了。而且呢，暴力计生虽然也很困难，但是比起来要让大家去生多生还是要容易得多。所以中共即使他学当年的恰塞斯库那样，恐怕也没有办法逼着老百姓多生孩子。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新疆的问题。据路透社6月6号的报道说呢，国际上研究新疆问题有影响力的德国学者郑国恩在一个尚未公开的研究报告中分析表示，中国对新疆的生育控制政策可能使南疆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新生儿数人数呢，20年内减少260到450万，高达当地预计的少数民族人口的1/3。研究报告还包含了未曾发表的有关新疆节育政策动机的中国学者和官员的研究。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新疆生育率已经大减48.7%。那么郑国恩的这个最新研究报告6月3号经同行审阅以后呢，学术季刊《中亚调查》已经同意刊登。对这个他的这个报告，你的看法？
怎么说呢？我觉得中共在中国对各个民族啊，这种统治、这种限制，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我们的关注点不断的转移，比如说原来啊十几年前呢，大家的关注的重点在西藏，最近呢有几年重点在新疆。当然中共对汉人的这种统治压迫也是从来没有停过。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总结起来就是一点，那就是中共这个暴力政权在中国的肆虐啊，它是对从来就不会考虑人民是否有很好的生活，主要的考虑就是他的利益，如何能够维持好他的统治，维持好他的专制政权。 这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对于新疆也好，这些东西，我从整体上来看，无论发生任何的一种邪恶政策的出台，甚至是暴力推行，我都不觉得奇怪。我觉得其实重点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样结束这样一种状态。如果我们只是中共迫害到哪儿，我们就去关注到哪儿的话，这种形势恐怕没有办法扭转。所以我个人是非常非常乐于见到大家坐下来讨论怎么样结束这个政权在中国的肆虐。
好的，谢谢。以上是流亡美国的著名盲人人权律师、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研究员陈光诚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